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啊，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真的是再一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过去呢，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会锁定收听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真的是谢谢你们的支持，同时呢，也欢迎那些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呢，来听这个节目的一些主内肢体，鼓励大家能够好好的来收听。我觉得有的时候听节目呢，不是听一次就能够得帮助，而是持续的听下去的时候呢，相信对你是一定一定有帮助的。那我们这个节目呢，空中辅导的宗旨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要想能够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的时候呢，首先要自己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当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呢，你就懂得怎么样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跟家庭了。所以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亲近神。那讲到空中辅导，这个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什么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一个星期的礼拜一跟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逢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呢，有黄嘉言老师跟杨天成老师接听你的电话。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就是礼拜四，每个礼拜四的晚上7:00到8:00。我们有直播热线电话的互动。还有一个一定要记住的时段，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是精神健康热线，由我素琴跟廖医生在这里主持这个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刚才我们报告的那段时间你不方便打电话跟我们互动的话，你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那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在我们进入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之前呢，素琴还是想借着圣经的话语在这里互相的勉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节经文是希伯来书10:24。经文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独善其身，他赐给我们各种不同的关系，就是要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不同的群体，而且让我们在当中学习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这种相互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把过去我们中国人的那种保守，或者说传统的中国人的自家各扫自家门前雪的这种观念呢，要把它丢掉。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教导，就是能够引起别人的回应，产生互动。我们所以要努力的去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就是刚才的那节经文，建立别人，造就别人，以这样的一个心态作为一个出发，彼此相顾。彼此相顾的时候呢，人家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 怎样的神。求神使用我们，借助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活出神的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金姐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你能够继续的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近况吗？
嗯，谢谢师母的带导，我感觉好多了。
嗯
嗯，然后不能说我没有那种的，就是说看到那个姊妹没有那种想法，这是不正确的。我承认我还是有，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强烈。我现在就是大部分就是说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会祷告求主来帮助我。
嗯嗯嗯
嗯，
你上一次讲到在教会会嫉妒一个姊妹嘛，对不对？
对对，是的。我不能说，因为我也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来说，我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祷告，我跟上帝说，我的主啊，如果你要是让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需要我磨掉我身上的哪些东西，我愿意接受这个环境。因为我如果神拿去了这个环境，另外还有别的环境会出现。
嗯，对对，
所以我就现在的话用这种心态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所以我也接受。
嗯，
我知道我身上应该还有很多的神要挪去的东西，也知道在这个方面的话会有一些疼痛，
是，
但是来说如果没有一个更新的话，你生命永远是在一个原点上面。
嗯，对对，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而且每一个人在这个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不同的这个我们说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听到你这样的去看你的问题的时候，心里面也为你感恩。我们空中辅导的团队呢，就是上一次你来的电话讲到你的这个痛苦之后呢，也在祷告当中也为你守望和带到。
对，
我想知道的是你跟那个姊妹的关系现在怎么样？
嗯，关系没有任何的改变，还是一样的，不是说很激烈的，就是说一些冲突各方面没有的，因为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嗯嗯嗯，
我不想，不是说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嗯，
我不能把这件事给鸡毛化了，明明没有事情反而出现事情，这样是不好的。
我的意思说你有没有，就是说他当然不知道整个的来龙去脉，但是你有没有踏出这一步跟他多一点的互动交流呢？
嗯，这个方面没有。
嗯，
这个方面因为我就是就像上次师母所讲的呀，我还没有准备好。如果我冲突，如果其中去说的当中出现了某些事情，到最后更麻烦。
嗯嗯，那我们要继续为你祷告了，希望你的心能够强大起来，就是有一天看到对方的时候呢，你也能够主动的关心他，主动的去，因为你们都是一个教会的，都是属主的儿女嘛，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
嗯嗯，
对，是的。
好，
然后我正好的话我也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然后这几天的话思想上也会突然性又有这样的思想出现。
嗯，
也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昨天晚上跟上帝祷告，求主帮助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也让我看到我身上的不足。
嗯，是，
也看到自己的需要改变的地方。
嗯， 这个很好啊，但是呢，我想这一次我们给你这样的电话的互动，我们在节目里面播出，很多人会为你祷告之外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就不知道你跟对方，你嫉妒对方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就是说，我也在想，我最近这两天因为又出现这种状况，心里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的主要就是有一种比较的心态在里面。
就是觉得他为什么会比我好，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的，我承认我是对以这个好像以这个为一个点了。就是说比较的心太大了，然后感觉自己太自我了那一种的感觉在里面。
哎呀，我觉得你已经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
是，我是也是感谢主，也谢谢师母的祷告，经过祷告以后，就是良友电台为我祷告以后，这一段时间我也在思想这里面，然后这几天吧，不能说没有，也有这种的思想又出现，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会在这个上面？然后我想只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说心里有一个比较的心，有一个比较的心就把我拉入那个比较的深渊里面去了。
对，那如果你再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克服，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就是说现在的最大的一个那个想法的话，只能依靠上帝，只有祷告交给耶稣。我知道我没办法去挪开我的思想，也没有办法去逃避这个环境，我只有交给神了。
那祷告我常常说非常重要，我们依靠主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祷告不是把责任推卸给神，对不对？
是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嘛，常常会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说哎呀事情不行了，什么都不行的时候，哎呀祷告交托给神吧，却自己忽略了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自己应该去面对的问题。那我觉得你第一步做的对，就是祷告仰望给神，但是呢你也要让神帮助你，让你看到你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形象要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像前面我跟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讲，神怎么看你，对不对？你在乎的是人怎么看你了，所以你会比较嘛。那你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求神帮助你祷告之外呢，你也要让神来帮助你，让你看到问题的核心在哪里，然后呢把你的思维会纠正过来，这样才能够完全的很快的去处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就拖得越来越长。而且这种比较跟自卑的心态呢，不是出于神的，对吧？
是的。
是出于撒旦魔鬼。我们为什么会被撒旦魔鬼攻击呢？是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些破口，当我们出现破口的时候呢，撒旦魔鬼就会趁着这个空子来攻击我们，而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话去抵挡他的时候呢，你就被撒旦魔鬼掳掠过去了，那你就活在痛苦里面。所以呢，首先我觉得你一定要记得神怎么看你，神创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在神的眼里面，神看你是最宝贵的，神看我也是最宝贵的，神看他也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了，你有你的优点跟你的改善的地方，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需要改善的地方，每个人都一样，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人呢活在这个婚姻的痛苦当中，就觉得哎呀自己的婚姻这么痛苦，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听到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那么多的姐妹们打电话来讲到自己的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心突然豁然的明亮起来了。他就觉得啊，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么痛苦，不是我这么孤单，原来有这么多的人的婚姻都有问题，对不对？
是的。
嗯，所以不要只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如果你太在意你自己，如果你自觉得跟他比较，那你为什么不跟不如你的人比较一下呢？
嗯，对，是我说的对。
我们比相不如比下有余嘛，对不对？
嗯，
我们永远要这样看事情。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们的这个小家庭啊、能够再富裕一点就好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就看到有钱人，哇，他们真的是好像是很幸福，多么好。但是你为什么不看一看还不如你的生活的那些人呢？对不对？
是的。
当你看到那些不如你的生活的那些人的时候，你要感恩，为你现在拥有的你要满足，
感谢主。
而最重要的是价值观，你有了耶稣基督胜过一切，对不对？
是的。
嗯，所以呢，我这一次跟你在这样的互动交流的时候呢，我希望你能够再进一步，就是说不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祷告交托给神，而是好好的去思考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想，你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什么地方上面。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自我形象都应该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神怎么看我，对不对？我应该怎么去做讨神喜悦，而不是跟人比较讨人喜悦。
谢谢师
母。不客气，其实是应该的，因为我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光景都不同。你在这一方面需要我们陪伴，有的人呢在另外一方面需要，那我们是互相陪伴互相支持的。
师母，我现在又有一种就是新的一种思想出来，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嗯。
然后因着自己的那一种呢，就是这种有这个比较的心而出现。现在我有一种想法，是在我想更多的一方面，就是说我在看一本就是《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我也一直在看。
嗯。
另外的话，我也在就是自己在良友电台在学习，就是刚刚开始就是那个灵修和默想。我有种想自己的自我想法，就是说想去更多的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不知道这种状态是因为想提升自己，还是在这个比较上面有一个就是说还没有放下。
嗯嗯嗯。我觉得呢，追求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这个追求的目的动机是什么？你是为了更明白神，你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你是为了更能够讨神喜悦，对不对？
嗯，对，这是
如果
我灵修是这个方面。
嗯，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让对方觉得你比他更好的话，那这个神不喜悦了，因为神
我就是。
对呀、啊、神看我们的是内心、
啊、
看我们的是动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动机、嗯、对不对？
嗯。嗯，
所以这个出发点呢我们要弄清楚。我今天、我亲近神，我去追求是为了更认识我所相信的这位神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今天你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了。
嗯嗯，
好像你也做妈妈了，对不对？
是的。
嗯，今天你的孩子他无论怎么努力，他如果是尽上本分了， 但是他的成绩不是那么漂亮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妈妈你也心满意足，对吧？
是的。
嗯，如果你的孩子他用技巧用诡计来得到很高的分数，你今天看到孩子有这样的成果的时候，你会开心吗？你开心不起来，对吧？
是的。
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他没有要求我们完美，他没有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怎么怎么样，他要的是我们依靠他的那一颗心，只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去做了，神就喜悦。而且今天神看到你整天忧愁的时候，他会担心，他会难过，好像你看到你的孩子开开心心的每一天在你的面前生活的时候，你会很满足啊，对不对？
是的。
嗯，你别忘了你也是神的儿女，你今天如果是为了这些而忧虑的时候呢，神会难过的。明白吗？
明白了。
嗯，所以不要再去跟人比较，每当你一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这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撒旦魔鬼的攻击。而且你要重新的告诉自己，神看你是最宝贵的，好不好？
好的。
嗯，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有任何的进展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吧。
好的。
嗯，
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搜集世界各地有趣的育儿新闻，
讨论教养孩子经验中的喜与乐。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感谢支持。4月8号继续在空中辅导开讲
教养导航，
继续去爱，继续热泪盈眶，先放浮现的彼岸。
王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啊今天可以跟你这样电话交流
啊。我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是你妈妈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一个好消息，是吗？
啊，对的对的。
嗯嗯，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就是我们要举办那个婚礼了。其实时间也很快，我也没想象那么快的。
嗯，
因为我是93年的。
嗯，
然后今年也30了，按照老家的我们老家的那个时间呢，
嗯，
我这个年龄算是已经很大很大的，所以家里面的，所以家里面尤其是我爸，因为他现在还没完全信嘛，
是，
所以就很催。
嗯，
然后在等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是一开始我心里也很着急嘛，
嗯，
然后再加上他一催呢，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呢，就会容易起一些争执，
嗯，
但是我一想呢，我觉得老是这样的话也不行，然后每一次争执完之后呢，我就去祷告，
嗯，
我就说神啊，这个婚姻是你所设立的，
是
这个婚姻的这个时间呀，包括我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你都知道。我就每一次呢，我就祷告，后来我就借着祷告呢，所以给我力量，然后慢慢的家里人在催的时候呢，
嗯，
那我就不说话了，我
是
心里面在祷告，
很好，
我就祷告了，
嗯
嗯，然后呢，也要继续等嘛，要继续等，这个等候的过程呢。也不是太容易，因为你不知道具体的时间点，
对，
然后虽然说在教会当中也有服侍，然后我爸看到我每天去教堂呢，然后就说你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找不到，然后你每天去做礼拜是干啥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也不说话。
嗯，
然后我就一直心里面呢，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找一个信，我不光要找个信的，而且这个人呢一定要对神有追求的，就
是
要有一颗追求的心。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这并不是说我有多好，那我在祈求我的另一半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也求神给我一颗追求他的心，让我们两个人呢都有一颗共同彼此追求的心。
嗯，
那这样以后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呢，我们可以用神的一些真理来去约束我们，来鼓励我们，然后就一直在这个为着这个事情来祷告。然后我姐就那个时候我姐就说了，如果你等候不到这样的人，然后你等个40岁或者50岁还没等到怎么办？那我当时我心里我就想啊，我想如果我等到40岁50岁这个人是神为我预备的，
嗯，
那我也愿意继续等，我宁愿等到神给我的，我也不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找一个或者不幸的或者怎么样，那以后的这个婚姻生活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
那所以我就坚定了，我说我愿意等，我愿意等。
嗯，
然后一直等等，当然呢，这中间呢也会之前呢，去年也谈了一个，虽然他也信，但是我们确实不合适，就是我们之间谈话的一些价值观呀，包括遇到一些冲突的这种解决方法呢，实在是不好，
嗯，
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分开了，
是，
然后又分开了一年之后呢，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越来越坚定，我一定要找个信的，一定要找一个，就是有追求的，
嗯，
然后很奇妙嘛，然后今年呢，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我以前上大学的一个团契的一个姊妹，她就打电话给我，她就说了，问了一下我的这个情况，是单身还是结婚了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好几年没联系了，她说呢，她最近呢也一直为我祷告，
嗯。
一直心里面也很挂念我，然后再加上他不是昨天我妈我说，他就做梦嘛，104次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嗯、
然后就想给我介绍对象，
是，
然后呢，他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结婚，所以就问了我一下。那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呢，那我说，嗯，我可以啊，可以，我也很开心你能为我操心嘛，我说可以，
嗯嗯嗯，
那我自己也需要祷告嘛。祷告一段时间，他也跟我说了介绍的这个姊妹是谁。
嗯，
那因为这个姊妹呢，我们以前上大学团契的时候也认识，但是就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交流过，没有说过话，
嗯、
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呀。
是是。
他也对我也不是了解。
嗯。
那我说我愿意可以跟他，祷告了几天之后呢，我说我愿意跟他去，嗯，接触了解嘛。
对。
然后就是那个四月五号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了。然后聊天的过程当中呢，然后我也就是一开始就聊一些信仰的问题嘛，因为毕竟，毕业之后差不多10来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状态怎么样，所以就跟他聊了一些信仰的一些问题。就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的一些对信仰的一些认识和了解和期待呢，他也是这样，他也是有同样的感受或者想法。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嘛，
嗯，
那我就继续的去祷告了，然后在祷告当中呢也跟他聊天，就其他方面呢我们都也能聊得来，
是，
然后一个月之后呢跟他去见面了这个，因为我觉得虽然说那么长时间不见面，也需要去见个面，
对对对，
然后大家也要见一面，看看到底现在是什么变化呀，怎么样？
嗯，
因为我之前听过您那个关于这个婚姻的恋爱的这个教导，
哦，
要看你在的，
是你有听过对吗？
对，有听过。然后你当时说的，
嗯，
我们要首先看对方的品格，他的信仰。
对对对，一定要看对方的品格。
对，不是说外面就不在乎了，但我们也要看一下。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真正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和品格。
对。
然后我说，不是我怎么样，我觉得对一个女生来说的话，这么长时间不见，她也需要见见我是什么样的。
对。
我当时是出于这样考虑，然后过去的。
嗯，好，那你一个月后就去见面，见了她之后又怎样呢？
见面之后呢，然后见面呢，说实话，然后我心里也很开心，
嗯，
然后我试过后呢，我问他，他也很开心，因为他这样对我说的，
嗯，
你没来这一天，前一天晚上呢，我就一直在为着我们这个事情来去祷告，然后我就担心，
哦，
他担心我或者对他有什么一些，或者不满意或者其他的，然后见完面之后呢，我跟他说出我的想法之后呢，他也很开心，我们彼此都很开心，
哦，
然后呢，对，总的来说就是他很认可我嘛，然后我心里面呢，也很喜欢他，
嗯，
然后我就因为我在为着我们这个婚姻祷告的时候呢，我就 我就跟我们那个牧师，包括我们小组的组长呢，我们就沟通了这个事情。
嗯，
虽然说我自己一直在等候，然后这个就是要找一个信的，而且有追求的。
嗯，
但是说实话，教会当中，我信的人、信的姊妹也很多，追求的也很多，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他就是的呢？
他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对不对？
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另外一半，因为刚开始聊了一个月嘛，还不是太那个，然后我就找我们牧师聊了，然后包括我们的组长，他们给我们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灵里相通，
对，
第二个呢，就是要彼此相爱。
嗯嗯，
那我就抓住这两点了，然后在跟他以后面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按照这个两个方面呢，我就跟神求，我就让他继续显出他的心意和他对我们的这个婚姻上的这个凭据来。
嗯，
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哎，你长得很好呀，或者怎么样啊，
对对对，
那么就开始就结婚。那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一定要谨慎对待，
对对，
要不然我们要不然等那么长时间也就白等了。
对。
然后当然呢，我自己也有一些要求嘛。
嗯。
我说不光要邻里相通，彼此相爱。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嗯，
我们可以冷静的去处理，那说出内心、彼此内心的想法，
对，
要能聊得来。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那个要有个彼此那个包容和理解的心。
嗯，
就是遇到一些问题呢，不要首先啊，我的情绪先上来了，那可能也会有情绪，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平复一下，能事过后呢，要好好处理，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对，
如果聊都聊不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后面就很难受的，这个
对对，问题就不能处理了，对吧？
对，就会消耗我们这个相处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时间和精力。
嗯嗯，
那我也不想把我这个婚姻的这个所有的时间精力呢，就每天就花在这个处理问题或者解决我们之间沟通的这个事情上。
嗯，
然后我就为了这个事情求的。
嗯，
然后我继续跟他去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呀，他很温柔，遇到事情呢，他会有一些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呢，他会跟我说，他说，王弟兄啊，我就是您哪件事做的不好，让我觉得心里有不舒服的感觉哦，那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嗯，
那以后我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调整自己。那当时他也说，如果我自己无理取闹，或者我自己做的不够好的话，那我会自己反思，那你也提醒我。
嗯，
那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很感动，我觉得这个姊妹，哎。跟我心里想要的那种状态呢，是很符合我心里想要的这种状态的。
嗯，
然后就我很感动，然后我们就这样相处了，就到8月5号的时候，就是从聊天到确定关系8月5号，也就4个月的时间。然后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是说啊，我们就是啊，就每天约会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嗯，
因为我们也想预备自己嘛。
嗯，
我们就是想，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让神让我们走在一起，他不仅仅是让我们走在一起吧。我们就看圣经怎么对我们说的。神希望我们要培养一个敬虔的后代，然后过一个容神一人的这种家庭，过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对对。
所以我们就共同学习了那个。您之前不是跟那个周广亮那个牧师，然后做了一个专辑叫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嘛？
啊，对对。
然后，对，然后我们又学习这个，然后看了一些关于我们家庭建立一些书籍，然后包括教养孩子的一些书籍。
哦。
然后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去学习呀，共同追求这个过程。然后让我很开心。当然我们周围的那个亲朋好友呀，包括家长呀，也很为我们开心。
嗯，
所以包括我去国庆节去到他们家跟他父母见面，
是
商讨一些这个婚姻结婚一些事宜的时候呢，然后就很顺利，所以才比较快嘛，然后就想到这个这周六，然后婚期这个就定下来。
哦。
然后之前呢，我还有一件我这个事情，就是我当时就想找这个择偶的时候呢，我就想他信了就行，但是我心里也有个小小的期待，就是 他父母要如果要能信的话就最好不过了。但是我心里当时想的话，如果他信的话就已经很，他不光信也有追求了，这已经很难的。如果他父母要再信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更难了。当时我自己也心里跟神求的是这样。但是真的是超过我的这个期待和想法。他父母呢也是信的，而且信的也很有追求，就是我们在沟通一些问题的时候呢，真的是能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来去做工，来带领我们，这就让我心里面很感动，很感动。
所以他也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是吗？
对的，
太感恩了。所以我听你的这个分享跟见证的时候呢，我觉得很难得。我就在那里想，一个30岁的男孩，的确像你所说的，就是到了一个高龄，你要面对婚姻的这种压力，但是你却很清楚的知道，婚姻不是儿戏，一定要好好的寻求就是爱主的另外一半。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你的这种坚持，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我很盼望很多就是未婚的男孩或者是姐妹们也好，或者是弟兄们也好，都能够像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神对我的一个，对我们，不光是对我，对我们这个家的一个怜悯吧。因为我的信仰呢就是从我母亲开始，然后神也恩待我们，就一直让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然后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呢一直激励我，就是约书亚书当中说的那句话，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能建立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即使你外面取得了再多的成就呀，就觉得不是我想要的，我一定要找一个让我们这个家庭能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后代也能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然后就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就想着我们婚姻当中呀，因为我身边呢也有一些有一些姊妹信或者丈夫不信，丈夫信姊妹不信的，就是看见那个婚姻那个状态呀，拉扯力呀很大，
对，
然后他们的对婚姻生活呢也很苦。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两个人不能同心，这个就让我觉得很难受。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找一个信的，然后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遇到事情呢，我们彼此的分担，共同的去前进，共同的去追求。那我相信有神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一点一点往前走的话，我们是不害怕的。
是的，
如果我要找一个找一个不信的话，那我也不是说我的信仰状态有多好，我可能，我当然我也希望我能影响到他，但是，你要去好好追求很难，很难。但是他如果要把你带下去的话，往下拉扯的话，那就太容易了，
对，
那就太容易了。所以我就不想这样，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就跟神说，我不光要找个信的，而且要找一个有追求的，我们两个都要有追求的心，讨他的喜欢。
对，
然后我就这样的话，我不害怕婚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我就有底气，我不害怕。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真的非常难得。你是家里面的最小的吗？
对，我是家里面最小的，我上面呢还有两个姐姐。
哦，你妈妈打电话来的那个跟我讲话的小孙女是你姐姐的孩子了？
对，她，我估计我妈一激动，她说错了。对，她是我姐姐的那个小孩子，她才4岁半。
对对对，4岁半的小女孩跟我互动交流，她还邀请我到你们家去，就是串门，也叫我到你们家去玩儿，所以我很激动，因为在我的听众里面，这个就是长者有80多岁的，但是年轻的孩子最近呢这几个月呢，最小的孩子呢应该是5岁多一点的，但是没想到有一个4岁半的小女孩来电话找我，我觉得太激动。但是呢，我听到你妈妈跟我分享到你的婚姻的事情，因为曾经你妈也来过电话叫我为你的婚姻找对象祷告。那当我一听到她说你就要结婚的时候，我有一点很想再继续的跟你妈妈互动，但是却没有时间了，你懂吗？所以我就说可不可以邀请你的儿子来电话。幸亏你今天来电话了，你的见证 你的分享，我相信可以激励很多很多的年轻人。那真的是为你在神面前等候神，神真的是没有就是辜负你的心意。凡等候耶和华的，我们深深的相信神必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啊！而且在这里也再次的祝福你们的婚姻。其实我最近呢也常常参加很多的婚礼，也为结婚的对象祷告。我自己有一个心声，就是结婚呢、婚礼这些都是一个仪式来的，但是比婚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结了婚以后过日子。因为实际两个人走进婚姻里面开始过日子是最最重要的，而像你所说的所有的婚姻，包括你的爸爸妈妈，包括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婚姻，在婚姻里面都会有一些磨合，但是在这个磨合当中，就因为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有神在当中，神就是你们一家之主，所以在婚姻里面无论遇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两个人都爱主的时候，都会屈膝在主的面前，让神介入在你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来解决你们的难处。这样的婚姻呢是神祝福的，而且呢一定会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在这里再次的祝福你们，特别是祝福你，我相信你的爸爸特别会开心，对不对？
对，他现在也不说话了，然后看见我那个我现在的这个那个未婚妻呢，他很开心，然后我现在每次去教会呢，他也不会说啥了。
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带领你爸爸信耶稣吧，让你的全家都能够信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王弟兄，我也鼓励你在婚后的生活里面有任何的问题，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扛。你一定要找一些能够帮助你的人。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我们是愿意陪伴听众朋友的，所以我也鼓励你，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你跟你的媳妇儿将来可以一起来电话，我们在婚后的辅导，我说婚前辅导很重要，婚后辅导更重要，就是那几年嘛，刚开始两个人磨合的那几年，如果有人陪伴你们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顺利的度过你们的婚姻生活，好吗？
好的，好的，行，好，谢谢，
好，不客气，那再次的祝福你，那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周师母
啊，不客气，
谢谢，
愿神祝福你们的婚姻。
赐给我自由，在极深的江河中，主扶持我站起来，高唱的旧的乐歌，耶稣赐
周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啊，高姊妹。
上次我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跟廖医生讲了，我不是有精神分裂症吗？现在我完全好了，现在也不用吃药了，因为我的药也吃完了，我现在作息时间也非常规律，我吃饭也能够吃得下，感谢神，感谢师母为我带到。我儿子上网课的时候把我的手机不小心掉到厕所里了，当时他就哭着跑过来说，妈妈，我把你的手机掉到厕所里了，请您不要怨我。我说我不怨你，我不怪你。然后他奶奶就跑过去用那个种地的耙子去捞那个手机，捞了几次也没捞到，然后我刷过碗我就跑过去，前两次也没捞出来。当时我就心里祷告，我就说，主啊，请你帮助我，一定能够把手机捞出来。最后一次真的把手机捞出来了，现在我还可以打电话听诗歌唱赞美诗，他可以打电话，要不然的话还得重新买一个，因为孩子交学费也是用这个微信。这个孩子他就非常懂事，当时他就哭了，他爸爸骂他的时候一直在哭，我就说我不怪你，我不怨你。
是
当时他虽然哭得很伤心，但是我从来没有怪过孩子。
你的孩子很紧张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批评他，你反而安慰他，神也特别的恩待你，让你的手机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坏，又能听节目，又能给孩子交学费，这真的是很宝贵的见证。你上一次来电话的时候，你讲到你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所以呢，在家里面唱诗歌啊，常常会影响家人。那我们也鼓励你，提醒你，让你怎么去做。现在听到你的情况好转了，太感恩了。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哈，精神分裂症，你的疾病好起来的时候呢，你照样要看医生，而医生呢，要帮助你减药，不是不吃药。如果你不吃药的话，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再次的复发。对，复发的话就会你的脑子受影响。所以呢，我再次的叮咛，不断的再次的叮咛，再叮咛高姐妹，不要不吃药。你的药分量可以小，但是呢，你一定要跟医生讨论，因为你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要说我现在都好了，我的睡眠也好起来了， 我根本都其他的都没问题了。你的丈夫也说啊，你好了就不用吃药了。但是呢，你也要告诉你的丈夫，精神分裂症这个疾病呢，是需要一点点减药，而不是一下子停药。
好的，好，谢谢师母。让
我
依靠。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妈妈，不单单是在疾病方面，你不断的寻求突破，知道怎么样去找专科的医生来治疗之外呢，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也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当一个孩子把我们最重要的手机掉到马桶里面的时候呢，大部分我不敢讲说全部啊，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父母都会埋怨的，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给我丢到马桶里面，而且手机进水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用了。但是你的反应不像你的丈夫在那里骂孩子，反而是给他安慰跟鼓励，那这个呢是非常宝贵的，对你的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得安慰。所以我再一次的在这里称赞你，你做得非常好啊，高姊妹。
就是谢谢师母的教导，
不用客气。
听空中辅导，
对，一定要好好听，一定要好好听。今天听到你的见证，我真的是为你感恩，也继续的为你守望跟祷告吧，更为你的疾病我们继续的祷告，别忘了一定要看医生啊。
过了这一关，为彼此鼓掌，勇往直前，等曙光破晓，幸好有你在我的身旁，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听完刚才这两位主内家人的热身电话以后呢，下面这段时间是我们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的时段。那我苏琴在这里呢，也邀请正在听这个节目的主内肢体，让我们能够同心的为他们祷告。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你能够为有需要的人代祷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也会为你的需要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家庭，有教会弟兄姐妹，也有不同的群体，但愿我们都能够彼此有一个乐意帮助别人的心。特别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教会的肢体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愿他们都能够经历到被关怀跟接纳，经历到这份爱跟乐意帮助的心是出自于神。也让我们能够用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能够发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精神。主啊，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金姊妹在你面前迫切的仰望跟祷告。姊妹过去来过几次电话，讲到内心的这种挣扎，我们也深深的相信金姊妹内心的这种极度的情绪背后有很多很多的自卑跟焦虑，以及一些不可认输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造成姊妹跟对方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这种极度的心情是给姊妹带来很大负面的情绪。主啊，孩子这里特别的恳求你自己圣灵再次的光照，光照这位姊妹让她能够靠着你的话语能够去胜过这一些的捆绑，让他建立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建立一个稳固的自信，并且能够有一个坚硬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自己的优点，并能够认知到对方别人的一些优点，也更懂得学会能够欣赏对方，而不是嫉妒别人，更学会不跟别人比较，让姊妹知道她是 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而且金姊妹她在你的眼里面是独一无二的，根本都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只是让金姊妹按照你自己的教导在你的话语上面不单是建立自信，更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用你的话语能够学会怎么样更多的去爱自己没有办法接纳或者是不能爱的对方，因为主耶稣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求主帮助这位姊妹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再次的把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与姊妹同在。我们同样的也把王弟兄交在你的手里面，再次的为王弟兄感恩。当我们听到他的这个结婚的见证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主啊，也求你大大的使用王弟兄的见证，在父亲不信主的这样的一直催婚逼迫之下，弟兄他没有妥协，他非常的清楚知道婚姻大事在神你的手里面，他坚持为自己的另外一半在主的面前守望祷告跟等候。主啊，我们看到你是听祷告的那位主，你让他遇到了合适的对象他们不单单是信仰相同两个人互相的喜欢，并且愿意在主里面互相的勉励一起成长，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愿他们所建立的家庭不单单自己幸福快乐，他们的家庭也能够影响周围的婚姻更多的家庭，也让两个家庭都能够看到神你自己的荣耀在当中彰显。我们在这里特别为他的妈妈向主献上感恩，因为王弟兄他强调小的时候是妈妈带领他信耶稣，也是妈妈引导他让他知道婚姻大事在神的手里面，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教导跟影响。求主使用，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教导跟这样的一个电话来提醒更多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父母亲，让我们在孩子的婚姻大事上面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引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贤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更谢谢参与代祷服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里面互相的勉励一起服侍，相信我们的祷告必定会达到神的面前，神也必定会垂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如果你在婚姻家庭或者是你个人灵命上面有任何难处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